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中共使馆干扰，神韵多米尼加演出成功，作者多米尼加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3日。多年来，我一直希望能够在多米尼加看到神韵演出。我知道要实现这个梦想，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承担更大的责任，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修炼上得到提高。当我开始寻找剧场时，却无法找到符合神韵演出条件的剧场。我那时的修炼状态不好，所以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后，我开始向内找，认识到我必须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而且在与纽约同修交流后，他们建议我通过讲真相来彻底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因为那年多米尼加总统断绝了与台湾的关系，建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从那一刻起，我认真修炼，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更深入地讲真相。大纪元时报在多米尼加每月出版一次，14年来我们一直利用推广大纪元向民众讲真相，同时通过大纪元报道神韵的文章，我们向数千人介绍了神韵。多年来经常有人向我们询问神韵何时来多米尼加演出。疫情期间，我认为神韵不能来演出了，于是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好好修炼。我在参与新唐人项目的经历中，使我获取了工作经验，对我在争取神韵来多米尼加演出的机会有很大帮助。梦想得以实现。今年我们有机会邀请神韵首次来到多米尼加，在两个城市成功举办了7场演出。神韵在多米尼加一开始推广便广受欢迎，人们的热情从售票上就能体现出来。不仅所有的票售完了，并且加演了一场，甚至还添加了座位，而且观众反馈非常好。初期我经历了许多磨难，但我静下心来告诫自己，师父无所不知，只要我们有愿望，坚信师父，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必定能做到。神韵在第二个城市演出时，我们惊喜地发现剧场竟然盛装打扮。这里的观众通常比较保守，但对神韵却敞开了心扉。神韵从第一幕开始就吸引了所有人，人们在觉醒，神韵演出座无虚席。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神韵在演出中完美的质量能够真正起到救度众生、震撼人的作用。我们目睹了这种效果，演出前就能感受到环境的变化，人们像在期盼礼物一样，每场节目间掌声热烈，观众发出赞叹，精彩壮观，社交媒体上诸多好评，官方致信神韵表示支持和欢迎，强调神韵演出令人难忘。中共使馆疯狂干扰未果。然而在神韵到来前，我们遇到中共使馆的很大干扰。我们刚刚开始在社交网络和公路上做广告，中共协党立刻对剧场进行干扰。我们虽然知道他们对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但是没想到他们对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进行如此疯狂的干扰。中共协党害怕神韵，他极力阻挠演出。他们通过造访媒体或偷偷给所有公职人员和商界写信等等各种手段诋毁神韵演出，说神韵没有得到中共大使馆的演出许可，企图阻止我们签约。甚至我们在公共场所聚会的时候也监视我们，我们的电话也失灵了。开始销售时，票务平台经历了数日的困难。当然这些干扰成了我们讲真相的机会。为此通过加强学法和发正念，我们不断更深入讲真相，空间场被清理得越来越干净。在12月份我们遇到了更大考验，我们收到了取消在第二个城市演出的通知。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中共怎么干扰也没用， 迫害大法弟子的那部破烂机器还在运转吗？他不干，他难受啊。但是他起不了啥大作用了，因为世人已经对神运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一个月之后，那个剧院的主管被解雇了，神运成功地完成演出。这件事发生时，我想应该深入讲真相，要修心向内找。当地大法弟子们进行了交流，认识到必须要扎扎实实做好三件事，提高自己的心性。我们坚定地继续前行，走好每一步，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每一件事。对神运的各种干扰均以失败告终。中共大使馆歇斯底里，在神运首场演出前夕发表声明，煽动多米尼加的官员和公民不要观看神运演出，还持续散播诋毁法轮功的谎言，并以商业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作为威胁。在这些层面上失败后，中共大使馆继续利用媒体连续发布诽谤性故事。为了向各界讲清真相，我们见了报社社长，发表了新闻稿。我们也揭露了中共大使馆对新唐人频道的干扰。当地有影响力的记者们迅速对这一声明发表他们的意见。例如，一位记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声明可以被解释为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内政，是中共驻多米尼加大使馆的失误，必须尽快纠正。在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公民应该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东西。另一位著名的记者说，我们的国家享有自由，这里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作为记者，我们有阅读这份声明并做出决定的自由。借此机会，我邀请大家来看这场精彩的演出。其他记者们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们表示他们会去观看演出，看看大使馆为什么对文艺演出发表过分的评论。中共大使馆的干扰破坏没能奏效，神运的演出征服了观众。观看神运演出的人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盛赞神运演出，认为大使馆的观点不能接受。一位中医专家看了神运演出后说，这个演出不仅仅呈现给我们优美的舞蹈、华丽的服装、高超的技巧、演绎精湛的乐队，也不仅仅是描绘痛苦或美好的人生故事，它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精神之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它体现了慈悲、美好、真、善、忍的伟大价值观。这个演出带给需求变革的人们以鼓舞和希望。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五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只要中共一宣传、一破坏、一搞什么报纸文章，哇，大家都知道神运来了，马上就来看了。中共大使馆发表那个声明之后，一切都像师父指出的那样发生了，神运演出加演一场的票也售罄了。在参加神运活动的过程中，我暴露出许多执着心，意识到了需要改进的方面，也使我更加坚信师父。非常感激师父对多米尼加众生的慈悲救度，感谢远道而来的其他几个国家的大法弟子，他们用正念支持着我们。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只要跟随师父的指引，我们一定能战胜任何难关。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正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0日。第一部分，救人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越来越感受到讲真相救人的急迫性。中共邪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迫民众重温入党团队的誓言，引导人们一切向前看。世人已到了危险的边缘， 作为身兼救人使命的大法徒，就是在危难中救世人和红魔抢人，也是大法弟子必须走的路。记得刚开始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时，只是感觉是责任，是使命，听师父的话，突破怕心，穿梭在大街小巷、集市等地方，面对面的讲真相、发真相、劝三退。几年下来，随着讲真相的深入，救人的心也越来越迫切，不是被动的做，而是发自内心的想救世人，觉得世人可怜。我每次出去时，都在晨起给师父上香时加上一句，请师父加持弟子多救人。和同修一起给过往行人讲真相时，有时好像进入了一种无我的状态，有时身体出现不适的感觉，只要出去进入状态，一切不适的感觉都没有了，就是一门心思讲真相救人。有时遇到受中共邪党毒害身的人，感到惋惜难过，不接受真相，也和他客气的道别，不触动他负面的东西，按照师父说的，把慈悲留给对方，为下次讲真相铺路。也经常遇到变相不接受真相的人，说不认识字，没上过学的，这类人一般没有敌意，我也试探地和他说几句，不识字没上过学也没关系，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谁好谁坏心里都知道。然后列举邪党各次运动与本国老百姓为敌，一次次地整咱老百姓，再讲中共邪党越来越腐败的现实，从而拉近距离，产生共鸣，接受真相，选择三退。也有特别明白真相的世人一讲就退。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拿着精美的明慧期刊，加上配页装入自封袋时，再加上一张福字，根据不同的人群发放不同种类的真相资料。遇到年龄大的，送给他图文并茂的小人书，一目了然，看着省眼，一般都能接受。弟子深知在这末节的最后，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长的时间，是让弟子们修炼提高救度世人的。所以在近几年邪党界疫情封控期间，只要能出小区就出去救人。去年七月份，我地区搞什么什么行动，名为打黑，却对修真善忍的练功人非法抓捕和敲门骚扰，制造恐怖气氛。我没动心，救人的脚步依旧，心里想的是众生，大法弟子只归大法师父管。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弟子谨记师尊的教诲，讲清真相救世人，兑现誓约。第二部分，转变观念，走正修炼路。我是1995年走入修炼的，1999年720前是本片的辅导员，迫害后一直和同修保持着联系。让我苦恼的是，同修渐渐对我形成依赖，对我常说的话是，你接触的人多，我的机子坏了，电脑出问题了，这个病业了，那个过不去心性关了，这个搬家了，需要找学法小组。尤其是本地有迫害发生时，参与营救更是忙上加忙，脑子里装的都是事，导致学法练功跟不上，也静不下心来，达不到师父在讲法中的要求。师父在法轮功第五章答疑中说，他在庙里做住持，事情很多，但他往那一坐就和他们断开了，保证不想，这也是功。实际真正练功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关键是自己没有断开，有干事心，所以修炼状态跟不上，更谈不上达到修炼如初的状态，好像没有属于我自己的时间，为此很苦恼。修炼状态跟不上时，有时身体出现状况，有时警察来敲门。为了调整状态，有时去同修家闲置的房子住些天，以便静下心来学法练功发正念，调整不正确状态。但回来后情况依旧，我努力调整状态，修去干事心，把心思转到直接救人上，走入面对面讲真相的行列中，减少和同修的接触。渐渐的来找我的人少了，可是我周围的同修总能找到我。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我彻底惊醒。我身边一位经常遇事就找我的同修，做了些我认为不理智、不在法上的事。我和他善意交流时，慈悲心不够，可能触及到了他不让人说的负面的东西。他对我说，你是辅导员，你修得好，如何如何。我很震惊，说，你怎么到现在还把我当成辅导员呢？几年前你说过，我就和你交流过了，现在是正法修炼，哪还有辅导员呢？他说，师父讲法也没说取消辅导员啊。我说，迫害前辅导员上面有辅导站、研究会，现在有吗？现在是正法修炼，人人都是站长、辅导员、协调人，也就是联系人。你把我当辅导员，我找谁去啊？咱们不是应该以法为师吗？他还是说法中没说取消辅导员。我真是无语，同时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必须停下来好好找自己，修自己了，这是走正路的问题了。第三部分，同修情。对身边的同修因迫害前就在一起学法练功，有情的因素，认为他们接触外面的同修少，有事找我也正常。虽然也逐渐的放手，帮助同修装电脑、上明慧网、建资料点等，逐渐的让他们走出自己的路，但放得不彻底。当他们做事遇到困难时，总是来找我。对不能上网的老年同修，帮助买播放器，定期装周刊等语音文件。甚至有的老年同修手机闹钟也来找我调，真是事无巨细。当同修遇到问题时，本应以法为师，在法中找答案，可是同修习惯于找我，这已经是背离法了。通过交流虽然能解决一些表面问题，但不能解决根本上的问题。当然同修间真遇到困难，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但形成依赖和被依赖的关系就不对了。修炼的人都是有师父管的，修炼中遇到的任何关难都是有序的，都是提高的阶梯，是谁也代替不了的。帮助同修只能以法为师，用法点醒他，从而加强他的正念。如果被同修依赖，岂不挡了同修的路？想到此，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师父慈悲，让我悟到了这些。第四部分，修口与显示心。我自认为自己各方面能力比较差，没什么可显示的，所以在我的空间场中，显示心隐藏得很深，一直没抓到它。在一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一位同修被困在楼上，楼下有警车，有警察出入。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的配合下，我们成功地把同修营救出来。事后去学法小组学法时，我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和过程。在我说的过程中，同修多次插话，我还得把话拉回来。最后我不说了，他们插完话还让我接着说。我说，你们党文化的东西太严重，总打断别人的话还怎么说啊？一个同修说，我们想知道结果。一句话点醒了我，是啊，我有必要详细说过程吗？那为什么还要说呢？这不是显示心让嘴说的吗？我一下子抓到了这个显示心，自己想低调还苦恼，这一切不都是不修口造成的吗？谁做了什么，师父都知道，其实也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我体悟到，根除显示心，首先要管住自己的嘴。第五部分，师父就在身边。在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当事同修告诉我，他的家人同修可能被迫害和他目前的处境，我想第一时间在信箱通知大家发正念。正上网时，一个不经常来的同修敲门进来了。我说，你来得太好了，是师父派你来了。一次晚上，我心里想着要找某同修，正想着一抬头就看到了要找的同修。他本不知道同修已被绑架，是有事找他过来的，恰巧师父就让我们碰到了。另一同修被抄家，我在讲真相途中，我想通知他们本学法小组的同修发正念，也是一抬头就看见这个同修就在前面。一个月之内出现的几次看似巧合的事，使我真切体会到师父就在弟子身边，保护着每一个弟子，都是师父在做。由此我也放下了对周围同修的执着，转变了观念， 用谦卑的心态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我们共同拥有无所不能的师父，是无比幸运的生命。于是向内找，不断地去执着，以法为师，真正的信师信法才是我们要走的路。同修们，让我们携手在助师正法、救众生的路上精进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人执着影响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6日。最近看到一些同修写的执着明星、欣赏常人带来麻烦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我也曾经走过这样的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在20多年的正法进程中，承受也是很大，在劳教所里面遭受过很大的迫害，在看守所也有过正念正行闯出来的经历，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兢兢业业，全身心的付出，多年来坚持不懈的面对面讲真相，做三退。如果不是因为执着看女明星新闻，现在早已突破10万人三退了。自从中共封城普及健康码后，没有手机出示健康码几乎寸步难行，我就开始用起了智能手机，偶尔的会翻一翻手机新闻，慢慢的喜欢看女明星的新闻了，渐渐的开始喜欢某个女明星，开始了解这个女明星的一切。也许是因为女明星的经历、学历等符合了我的观念，导致我越来越喜欢这位女明星。到最后，每天不看看这位女明星，身体都痒痒。就这样，看来看去，就看了1年的时间。当我发现自己成瘾时，就开始采取行动，把手机放在别人家，多学法，好一点。出门时要用手机就拿回来又看起来，就这样的拿走又拿回，放下又执着，又用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个瘾去掉。我很后悔这段经历，这让我对邪恶干扰有了更深的理解。往往人会出现一种状态，当做一件好事时，心里感到十分美好神圣，这时在头脑中会突然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令这种神圣的心境大打折扣，有时候又会不自觉地顺着这个念头去做了，等反应过来，发现错事已经做下了。我就是这种情况，每天3件事都在做，特别是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做得很好，心境应该是很神圣的状态。可是就在稍微放松的一刹那，看看手机的念头就冒出来了。这个邪恶干扰通过思想业力而加强，又在思想业中不断渗透，慢慢的变成了对看手机里面女明星的引号。因为是慢慢渗透的，就显得危害不那么大。可是邪恶却在思想中设置了屏障，将人的一面与神的一面断开，使人的一面意识不到执着的危害，从而越来越重，最后无法自拔。这跟大法弟子在劳教所、监狱被迫害一样，邪恶使用的是同样的手段，把人与神的一面隔开， 迫害人的这面，从而迫使其转化。由此可见，迫害不只是在劳教所和监狱，在外面相对宽松的环境，迫害还在持续着，只是没有劳教所或监狱表现的那么尖锐。我发现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同修三件事都没落，但是总有一些显而易见的执着放不下。有的多年来说话强势的状态一直未变，有的多年来听不了别人的意见，有的身体病业多年消不掉，有的多年来的执着始终放不下，反而用讲真相做三退来掩盖，等等等等。多年来就是这样带着不放的执着走过来的。看看国外同修的证实法讲真相的过程，很多时候都是基于在学法修炼上的提高后，突破了证实法救人的障碍，真是一个踏踏实实的修炼升华过程。大陆的大法弟子做好的也是很多，这里只是针对我看到的现象说一说，给大家起个借鉴作用。在中国大陆的环境下，要突破邪恶迫害，还要注意自己的个人安全，要讲真相救人，还要时刻重视自己的修炼提高，不能被邪恶钻空子。大陆大法弟子确实在一个艰苦的环境下在证实法救人，可是我们也一定要明白，只有学好法，修炼出自己的正念，才能做好证实法救人的事情啊。如果只重视一件事而忽视其他两件事，就会给自己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听同修讲过一件让我印象很深的事，一次去同修家，同修几个人刚刚出去讲真相回来，几人很兴奋，其中一人讲到学法不用悟，有不明白的讲真相救人回来后就都明白了。我理解这种状态，但是不太认同这种说法。讲真相救人可以替代学法修心性吗？同修讲真相救人后，明白了法中的道理，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不是说这样就代替了修心。师父也在《转法轮》中讲过，心性多高，功多高。不是劝退多少，功就多高啊。我想这种想法不会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想法吧，一些同修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以讲真相救人代替修炼心性向内找，以做三退代替正念正行。其实这样的话不应该如此强调，可是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发现，很多同修都和我一样，三件事做的比例失调。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不等于可以替代自己的心性提高，不等于就可以破除邪恶的干扰。因为心性的有漏，发正念是无法完全清除邪恶干扰的。学法而不修心，也是难以提高。很多同修都知道，在讲真相救人时，要有正念，要保持慈悲心态。可是我们在没讲真相时也要有正念啊，也要时时修心性，保持祥和心态啊。这不是对同修要求高了，而是作为一个修炼人的基本要求啊。如果我能够时时重视自己的心性波动，经常向内找，发现自己的执着，学法能够坚持不懈，发正念能够很快清除邪恶干扰，就不会耽误那么长时间才调整过来。在这里只是希望其他同修能够以此为鉴，别再犯与我相同的错误，耽误宝贵的修炼和救人时间。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意间的小执着如果不注意，最终会酿成大错。希望大法弟子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邪恶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别被自己的小执着绊倒，从而留下遗憾，这对自己对众生都是一个损失。以上只是个人体悟，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